在上一集《机缘传奇之酒》中，艾老把耶稣教导门徒的千古绝伦的祈祷展示给了豆豆，凡信耶稣的人就可以同他一起称上帝为天上的父。耶稣把爱还比喻为好牧羊人，那是最美丽的比喻，是他对信他的人所表达的爱。故事中的牧羊人比喻了人们和他的关系的一些重要真理。在本集，艾老说给豆豆是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故事，并且耶稣还用了其他的故事教导我们做人的道理。请听机缘传奇之时。
实话告诉你们，凡不是从门走进羊圈而由别处爬进去的人，他就是贼，是强盗。从门进去的人才是牧羊人，看门的人为他打开门，羊群也听从他的呼唤。他对每一只羊用特有的声音和名字带他们出去，羊群被放出去后，他又走在羊群的前面引领羊群，羊群跟随牧羊人，因为他们认得牧羊人的声音。羊群不会跟随陌生人走，相反，他们会从生人身边跑开。
豆豆啊，耶稣知道人们听他的这个故事不能理解，他就接着把这个故事的含义解释给他们。
我实话告诉你们，我就是羊的门，比我先来的都是贼，是强盗，所以羊群也不听他的。我就是这扇门，从我这扇门进来的人必得救，他就可以自由地进出，还会找到牧场。
爷爷，给我讲讲羊圈是不是比喻天堂，或者是不是上帝的国？
哎，对了，豆豆啊，羊圈就像是天国，因为啊，耶稣把他自己比作门。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
哦，这个很容易理解。如果耶稣是这个门，那就是说我们必须通过耶稣才可以进入上帝的国。
哎，
这就好比要通过门要进入羊圈一样。
嘿嘿，豆豆可真聪明。耶稣告诉他们，如果他们通过耶稣，他们就会有真正的自由。你还记得耶稣曾经把自己比作生命的粮吗？
记得。
他给人们提供永生的粮食。耶稣接着讲道，
盗贼来只会偷，会杀，会破坏，我来是为了让他们获得真正的生命，是富足和美好的生命。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会为羊群献出生命。故宫就不同了，故宫不是牧人，羊群也不是他的，所以当故宫看到狼来了，就会丢下羊群逃跑。他不关心羊群，只顾自己的性命。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，就像父亲认识我，我也认识父亲一样。我为羊群献出了生命，我还有些羊，他们不属于这个羊群，我也得把他们带来，他们也会听我的声音，加入进来，合成一群，归为一个牧人。这就是为什么天父爱我，因为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，为的是我能重新得到生命，没有人能从我这里把它夺走。我是心甘情愿的舍命，我有权牺牲它的，我也有权收回它。这条命令是从我父那里领受的。
听完这些话呀，犹太人当中引起了争论。有些人理解耶稣的话，但大多数的犹太人啊，却不愿意接受耶稣说的话。
爷爷，
嗯，
耶稣说的其他的羊是什么意思呀？
这个问题啊，可很重要啊，豆豆。
嗯，
当时犹太人相信救恩只是属于犹太人。犹太人不相信上帝许诺的救恩可以给非犹太人。耶稣告诉人们，上帝的国的大门向每个人敞开，而不仅仅是只对犹太人敞开。耶稣讲完了好牧人的故事，
我的羊听我的话，我认识他们，他们跟我走，我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会灭亡，没有人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走。我父赐给我的羊比任何事情都重要，没有人能从我父手中把他们夺走。
耶稣又清楚地表明自己，
天父和我是一体的。
有的人听到这里就想杀死他，有的捡起石头朝耶稣扔过去，他们对耶稣的话气愤之极，就说
耶稣称他自己为上帝，这就是亵渎上帝啊。
在这个时候，耶稣对他们说，
我让你们看到了父亲的许多善事，你们为了哪桩善事来打我呢？如果我做的不是我父亲的善事，就不要相信我，但是如果我做我父亲所做的，你们即使不相信我，也该相信我所做的事。相信你们眼睛所看见的，你们就该明白父在我里面，我也在父里面。
他的问题切中要害，如果上帝不是与他同在，他怎么能行这些神迹呢？耶稣的话使有些人越发糊涂了，可还是有不少的人信了他。耶稣的话对他们起了作用。有一天，耶稣收到一个口信，那是耶稣的朋友，住在耶路撒冷橄榄山附近的小村庄伯大尼的玛利亚和马大捎的口信。
您亲爱的朋友拉撒路，他病得很厉害，都快死了。
门徒知道耶稣不会因为回犹大地有危险就不去医治拉撒路的。耶稣却对门徒说，
这病不至于死，而是要显出上帝的能力和荣耀。
这以后，耶稣在他所在的地方又多住了两天，才打算回去。
咱们回犹大去吧，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着了，我去叫醒他。
可其中一个门徒说，
主啊，你回伯大尼有危险，犹太人前不久还要用石头砸您呢。
门徒没有明白耶稣说的话，他们以为耶稣是说拉撒路在休息。耶稣说拉撒路睡了，实际上是指拉撒路死了，就直截了当地对门徒说，
拉撒路已经死了，我高兴我不在那里，这样你们才会相信我。现在我们走吧，到他那里去。
耶稣和他的门徒到达伯大尼的时候，拉撒路已经死了，被埋了。他们到达那里的前四天，拉撒路就死了。马大听说主来了，就去迎接，被他弟弟的死哭着对耶稣说，
主啊，主，您若是早点来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。可我知道，即便是现在，不论您向上帝请求什么，上帝都会给您的。
你兄弟会活过来的。
我知道，在那末后的日子，他会在复活的时候重获生命的。
复活在我，我就是生命，信我的人死了也将会复活，活着并信我的人都永远不会死，相信这话吗？
我信，我信主，我信您是基督，是那就要降临在这个世界的上帝之子。
说完这话，马大回去轻轻地叫他妹妹玛利亚，告诉他耶稣来了。玛利亚立即起身去见耶稣。玛利亚来到耶稣那里，一看到他，说的话跟马大说的一样，就是如果耶稣早一点来，他的兄弟就不会死了。耶稣看到他和那些与他一起来的犹太人都失声哭了，就深深地被打动了， 也非常伤心。
玛利亚，你们把拉萨路安葬在哪里？
玛利亚朝坟墓的方向指了指，就带着大家来到坟墓。拉萨路被埋进一个洞穴里，这是当地的风俗。一块石头封住了洞口，耶稣站在那儿看着，就哭了，而后说：“
把石头挪开。”
马大是个麻利的人，他这个时候提醒耶稣：“
老师，拉萨路已经死了四天了，坟墓里会有恶臭的。”
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只要你相信，就可以看见上帝的荣耀。
于是人们把石头抬走了，耶稣站在坟墓的入口处，抬头望天祈祷：“
父啊，我感谢您，因为您已经听见了我的祷告。我知道您总是听我的祷告，我这样说是为了周围站着的这些人，好让他们相信是您派遣我来的。”
停了停，然后高声喊道：“
拉萨路，从坟墓里出来吧。”
拉萨路果然出来了，但身上都裹着布，和被埋着的时候一样。耶稣叫人解开，让他自己走。许多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，看到耶稣所做的事情，都因此信了他。有些人虽然看见了神迹，仍然不相信耶稣。有人去见法利赛人，告诉他们耶稣所做的事儿。
哦，在这个故事中，耶稣知道拉萨路已经死了，他也知道他将会让拉萨路从死里复活。可是爷爷，耶稣为什么还要哭呢？
多多，我相信耶稣被玛利亚和马大的悲伤所感染，耶稣情感上和他们一样的难过，和他们有一样的感觉，耶稣就自然哭了。在那个时候啊，有人看见耶稣哭了，他们知道耶稣哭是因为他对拉萨路爱得很深。这里两种不同的哭啊，一种是风俗习惯的需要，另一种呢，是真的因为悲伤而哭。
这个故事中最美丽的部分，就是这一切的悲伤变成了喜乐。随着拉萨路从坟墓里出来，耶稣向所有目击者显明，他的确是复活与生命的主。
耶稣知道不久之后他就会死在十字架上，一路上就说了许多事情。门徒们当时并不理解，直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以后，才理解耶稣说的话。耶稣一边对门徒说话，一边在想他即将面对的受难。
我来到地上 是要把真理的火点燃。现今火已经点着，这正是我的愿望。我快要接受一个洗礼，我是何等迫切地等待它的成就呢？你们以为我来是使天下太平吗？不是，我来就给地上带来了纷争。从今以后，一家五口中有三个拥护我，两个反对我，或是有两个赞同，有三个反对我。你们看到西边有云彩出现时，你们立即就会说天要下雨了。事实上也就是这样，刮南风时你们会说天气要变热了。事实上也确实如此。那些虚伪的人啊，你们知道怎样去理解大地和天空的种种现象，可是你们为什么就不想一想现在每天发生的事？不知道如何去理解这个世代，也不理解将来要发生的事呢？你们为什么不自己去判断什么是正确的呢？比如说你和某人不和，想要和你的对头去见法官时，在路上时要尽力的与他和解了，否则他会把你拉到法官面前，你输了官司，法官会把你投进监狱。我告诉你，除非你偿还了最后一分钱，你别想从监狱里出来。
当时有人从耶路撒冷来，他们告诉耶稣，当权的比拉多杀死在圣殿里献祭的加利利人的事情。耶稣停了一会儿，转身问在场的人，耶稣问他们，那些因为罪被杀死的加利利人，是不是比那些没有受到惩罚的人更有罪呢？豆豆啊，耶稣在讲当时一个普遍的观点，那就是认为人们生活中不好的遭遇是一种惩罚，是因为犯罪了而得到了上帝的惩罚。耶稣认为这种观点不对，他又清楚地告诉他们，人若不悔改就会失去生命。耶稣为了解释上帝对罪人的忍耐，给众人讲了一个比喻。
有个农夫在自己的葡萄园里种了一棵无花果树，在随后的三年里年年查看这棵树有没有结果子，可是没有找到，于是就叫园丁把树砍了。园丁请求主人再等一年，等园丁把树周围的土翻一翻，施上一点肥料，如果下一年这棵树仍然不结果子，就把它砍掉。
爷爷，你给我讲讲树和果子的比喻是指什么？
耶稣用这个比喻啊，豆豆，说明上帝对罪人的忍耐，就像主人不会永远保留一棵无用的树。上帝对不愿意悔改的罪人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。
哦。
有一个安息日，耶稣正在会堂里教导众人，一个被邪灵附身、气息微弱的女人也在那里。她骷髅着腰，根本直不起身子来。耶稣看见她，就把她叫到身边，把手放在她的背上，刹那间她的病好了，直起了腰。她赞美上帝。可会堂里的管事看见耶稣的作为就怒了，
耶稣竟然在安息日给人治病，这还了得？这样的事绝不能发生的安息日。
耶稣目光锐利地看着会堂的管事，就说，
你们这些虚伪的家伙，你们中哪一个不是在安息日里把你们的牛和驴赶出圈，引到别处去喝水的呢？而这里这个女人是亚伯拉罕的后代，她被撒旦束缚了18年之久，难道不应该在安息日里把她解救出来吗？
耶稣又开始讲上帝国的故事，人们仍然不明白上帝国是什么时候到来，他们不知道上帝的国是属灵的，只要信就能得着，并一直持续到永远。豆豆啊，对于永恒和永远的上帝的奥秘，地上的人无法理解，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常用比喻帮助人们理解永恒的价值。这不，耶稣又用比喻讲故事了。
上帝的国是什么样子呢？它就像一粒芥菜种子，有人拿去把它种在自己的花园里，它就生长起来，逐渐地长成一棵大树，空中的飞鸟也在它的枝杈里筑巢。
耶稣又用面笑做比喻，面包师烤面包的时候要用笑，他只需要用一点面笑就会使整个面团发酵。耶稣说，天国就像夹在面团里的面笑，可以分布在整个面包里面。耶稣举例说明，天国在最初的时候是很微小的，看不见的，但最后会发展成看得见的，而且是显而易见的。
哦，我们选择的范围好像不大，要么是好的，要么是坏的，要么在天国里，要么就不在天国里。爷爷是这样吗？
哎呀，你说的对呀，豆豆。早期的使徒也谈两条路，生命之路和死亡之路。耶稣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给人们讲了什么是两条路。在其中某一个地方，有人问主，将要得救的人是不是很少？耶稣告诉他们，要进窄门，将有很多人想进去，却进不去。耶稣把房子比作进上帝的国。
一旦那房子的主人起来把门关上时，人就只能站在门外敲门要进来。他们说主人认识他们，他们曾经与主人一起吃一起喝，主人回答说不认识他们，称他们为恶人，并要他们走开。
耶稣接着又说，
那时候那些后来的将要在前面，那些在前面的将要在后面，还有人被挡在外面了。
犹太首领认为只有犹太人才能进上帝的国享受福分，可是耶稣将这些比喻教导人们，上帝的国与他们想象中的并不一样。当时有一些法利赛人对耶稣很友善，就叫耶稣赶快离开这里，到别处去吧，因为希律想要杀他。耶稣让他们捎口信儿给希律，说他要为人们治病赶鬼，而后他将完成他的工作。接着又谈到了他的死。
听着，今天明天还有后天，我将走完我的路，这三天里我必须赶路，因为先知不应该死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。
耶稣对法利赛人说完了传给希律的话，就悲伤起来，为耶路撒冷哀哭道：
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，你杀害先知，还用石头砸死上帝派遣到你那里的人，不知有多少次我曾渴望把你的臣民聚集起来，就像母鸡把自己的小鸡聚集在翅膀下一样，而你们拒绝了，你们弃我而去。看吧，你的家园就要被上帝遗弃，变成一片荒凉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再也看不到我了，一直等到你们说愿上帝赐福给那奉主命而来的人吧。
所有的人都察觉到耶稣的不安，他们对耶稣的话困惑不解，人们不理解对耶路撒冷的预言。又到了星期六安息日了，耶稣来到法利赛人的一个首领家去吃饭，在场的还有其他宗教领袖和律法师。耶稣进屋的时候，他面前站着一个因心脏衰竭肚子肿胀的人。律法师和法利赛人都密切地关注耶稣，要看他怎么做。耶稣就转身问律法师和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沉默不语，没有人回答。耶稣扶着那个病人并治愈了他，然后就叫他离开了。那人走后，耶稣就对法利赛人和律法师说，
假使你们中间有谁的儿子在安息日掉在井里，而不立即把他拉上来了，或者是他家的一头牛在安息日里被困在深沟里面，难道你们不会把他马上拽上来吗？
这些人被再一次问得哑口无言了。耶稣看到客人们在吃饭前都为自己挑选贵宾的席位，就给他们讲了一个比喻。
有人请你们去赴婚宴时，不要坐在贵宾席上，因为主人可能已邀请了比你们更重要的客人。重要客人到场的时候，邀请你的人就会走到你身边，对你说，请把你的座位让给这个人。那时你就尴尬了。但是你们受到邀请时，你们主动坐到了末尾的座位，所以当主人来到对你们说，朋友，请上座，那时你就会在所有的客人面前有光彩。因为自命不凡的人将受到贬低，而自甘谦卑的人则受到抬举。你招待午餐或晚餐时，不要仅限于邀请你的朋友、亲戚或富有的邻居，因为他们这些人将也会请你，那样的话你就得到了回报。但是你摆宴席时要邀请穷人、瘸腿的和瞎眼的，他们拿不出什么东西回报你，这样你就有福了，因为你们将在义人复活的日子里得到报偿。
当时与耶稣同桌吃饭的一个人听到这些话，就对耶稣说，
能在上帝的国里享受宴席的人是多么有福啊。
耶稣听到这话很喜悦，至少这个人理解故事的含义了。
耶稣用赴宴的故事比喻在上帝的国中是谦卑，是爱他人，服侍他人，这些人才是人的尊贵，而不是那些富有的骄傲之人。然而那些被拣选来赴宴的客人又是怎么对待主人的盛情邀请呢？纪元传奇之时就在这里结束了。在下集，耶稣将用生动的比喻进一步启示上帝的国是向所有的人敞开的，而不是只对自认为被拣选的人敞开的。